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恢复了学法小组后，我们的学法小组原本是1996年2月份成立的，由于邪党的迫害于2000年12月份停止了，因为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在去年10月份，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去掉怕心，听师父的话，恢复了学法小组。现在我们学法小组有七人，与720前的人数差不多，而且继续还有同修要来。为了安全起见，又分成三个小组，通过集体学法，整体身性都有所提高。按师父的要求，尽力做好三件事。甲同修已是70多岁的老太太，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师父的法理解得比较好，认真做三件事，一天无多话，就是想到如何去救人，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基本上能讲一个退一个。而且他不失时机，天天出去讲真相，半天在家自己慢慢看书学法。在他的带动下，大家自动的组成两三个人一组，逐渐去怕心，面对面讲真相，半三退，而且收效一天比一天好。学法小组有这样一位同修，一次派出所的警察去他家说，有人反映你进出很频繁，干什么去了？他说，我的家进出都不自由了，谁也无权干涉。于是他一边发正念，一边叫他们坐下，给警察讲真相近一个小时，结果给警察办了三退。他说，都是集体学法，跟甲同修学会了跟陌生人讲真相，多发正念，提高了心性，去掉怕心，才做到这一步的。我们学法小组为了方便上班的同修学法，时间选择在休息天学法，每次在学法前后都发正念，基本上是学转法轮为主，每次留半小时切磋交流，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提出，总结优缺点，讲真相所遇到的问题向内找，为什么今天这个人该救没有救上，吸取教训下次做好。再一方面，随时纠正发正念不正确和练功不正确的动作。以同修是我们组年龄最大的一个，以前他也没有做到天天出去讲真相，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少，只是发资料，一开始发资料就放在大门上、铺面上、汽车上，在电线杆上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只是在亲戚朋友熟人中讲。通过学法小组比学比修，对陌生人讲真相半三退跨出一大步，心里没有怕心，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只有多救人的这一念，一天不出去讲真相心里就着急。在这11年的邪恶迫害中，他被恶警绑架过七八次之多，历经吊铐、关小号等残酷迫害，磕磕碰碰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了。而近两年旧势力又想在身体上迫害他，他在修炼之前有七八种病之多，修炼后不翼而飞，旧势力就想叫他原有过病的地方发痛，出现头晕等各种状态。 但不论什么状态出现，他都不理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时想到我是练功人，哪里来的病？师父早就讲过，720前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再没给我们什么过关的事。如有好几次他身体上旧势力干扰比较厉害，利用他在工作时出过车祸，右膝关节骨折过，弄成假象三次，都是白天发资料，晚上起来上厕所时腿疼麻木，不能走，站不住，摔倒在厕所里，心想没事，有师父在，就喊师父救救我，结果就慢慢起来了。第二天照样慢慢走到汽车站，坐汽车到同修家，把资料取回发了。有同修说你休息休息腿就好了，他没有这样做，要这样了就不符合旧势力的安排，只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行。就发正念，他发正念从2005年开始，除全球整体四个正念外，从每天早7点开始一直到9点。还有一次打扫卫生，站得高了一点没站稳，从桌子上掉下来，摔成踝骨脚后跟骨折，当时跟前还没有人，痛得专心，就说没事，我是练功人，请师傅帮我接上，就慢慢从地上爬到床上，当晚还盘坐了半个小时。半个月后又丢掉双拐，一个月后生活全部自理，还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儿子是骨科大夫，连摸都没叫他摸过，只要念正，什么旧势力都干扰不了你。他时时想到师傅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选自转法轮。丙同修流离失所，三件事一直做得比较好，但是在有一次过病夜时一直没过去，拖了好长时间，也一直没有悟到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学法悟到旧势力的迫害，找到是情和色欲的问题，就在学法小组曝光后，当晚就轻松愉快地睡了个好觉。丁同修以前喜欢看电视剧，通过小组学法交流，感觉自己不对，救人的时间都来不及，还看电视，这是魔在往下拉自己。发正念除魔，赶快出去救人，讲真相。他说集体学法就是一个比学比修的好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圆的文章，做好三件事，在学法中升华。我是1999年2月26日得大法的大法弟子，是因为身体多病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学大法的当天，全身的疾病就神奇的不翼而飞了，全身一身轻松，被大法的威力所震撼，我坚定了一修到底的信念。大法太神了，我学法很入心，越学心里越亮堂，时时都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学法有时发困或有什么干扰时，看到书上的字就特别的大，而且金光闪闪，就排除了干扰，一切困意也就不存在了。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我是一名67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每天除了吃饭简单整理自己的事外，剩余的时间都抓紧学法发正念，自己提高很快。我想就自己这样也不行啊，还得走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形式。我与身边的同修交流，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共同升华，走师尊安排的路，大家提高很快，以前读书念不成句子的现在都能读下来了。我与小组同修互相配合，讲真相，劝三退，有发正念的，有讲真相的，每天坚持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整体得到提高。信师信法不能打折扣，三件事不能误，救度众生不能误，听师父的话坚持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过程中，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也有不听的。有一次给一个小两口讲真相，那个男的不但不听还骂我，还有一位刚一跟他讲他就火了，把手中的冰激凌使劲摔在地上。我不为其动心，只觉着这样不听真相的众生太可怜了，我只想为他好。你不要生气，是我没讲清，以后再碰到有给你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可不能错过机缘呐。我又继续讲起真相，不被这些假象阻碍我救度有缘的众生。现在我讲真相已经形成习惯，每天早上发完6点正念，简单吃口饭就出发了。我家住在一个县城的城外，离县城还很远，每天出发前我都给师尊敬上一炷香，请师尊加持自己，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跟前。法学好了，正念足了，心性到位了，走出去讲真相，众生都主动和我打招呼，一讲就明白，就能退，而且发自内心说谢谢谢谢。有时想偷一天懒不去讲真相，晚上做梦师尊就告诉我要救度众生，有时众生喊女王快快救我们，我不能停下救度众生的脚步。我深深体会到师尊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法理。有一次我在南街遇上一位，他问我你说我是谁，我说我不管你是谁，我只是救你这个人。我问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你退了吧，他说行退了吧。我给他讲明了真相，他说谢谢。还有一次快过年了，人们都在忙碌着买东西过大年，街上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就跟我女儿同修说跟我去讲真相吧，不要着急买东西，那样会分散精力的，你拿笔纸发正念给我记名，我去讲。在27、28、293天内每天劝退30多人，我出门就找有缘人，一会儿就讲30多人，没有想买东西过年的想法，只有人多快救人的想法。当到30那天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等到了初一那天儿子开车什么东西都给我送来了。我心里想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弟子只是想救人没有想自己，可是什么都不会缺你的。有时碰到同修在那边讲真相，没有讲退了说这人太顽固了，我说你发正念我去讲讲看，我到跟前几句话就退了。同修说你真行，一讲就退了。我说那是我世界的众生，所以一讲就退了。有时看到同修在讲真相，我就默默地发出一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互相配合，没有求数量求结果的心，很自然地在讲清真相。有的没有戴过红领巾的就给他护身符，告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说谢谢谢谢。我们有一次聚在广场中，有20个左右的同修，整个广场被大法弟子的正念包围着，我看见那天空中的天龙八部在护法，我知道了讲真相的神圣，救度众生的急迫。我叫同修快讲，在这正念场之中是讲一个退一个，这场太好了，什么干扰都没有，有什么摄像头啊，此时在大法弟子眼里什么都不是，什么作用都不起，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一切都有师父管呢。有一次白天我领着2个小孙子散发真相资料贴布干胶， 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了，他在我们身后跟着，还打手机。我孙子提醒我那个人打手机呢，我当时没有反应，只想做资料救众生。这个人一直跟到我儿子家，还在打电话，可是就是打不通。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没有了怕，就不存在邪恶的迫害。有时师父在梦中鼓励我，看到我的空间场可大了，大莲花小莲花好多好多啊。由于自己紧跟正法进程，抓紧做好师父教给做的三件事，精神头越来越旺盛，身体特别好，每天走十多里路不觉累，但也有时出现身体不正常现象，我都能用正念对待，谁也别想干扰我救度众生，谁也不配干扰我，谁要干扰我救度众生，我上师父那儿告你去，一切都不承认，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我身体表面改变的明显，邻居看在眼里，邻居身体不好，找到我家说，看你身体这么好，我们两口子也想练法轮功。我给他们一本转法轮看，用我们修好的自身在证实法。学了师父最近在精进里讲，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想不但要救度众生，还要找回昔日的同修。我来到了过去认识的同修家，我说，师父叫我来救你来了。那位昔日的同修抓住我的手说，大姐，我修，我修，哭了起来。他本性的一面，多想得法修炼呢。我也落下了眼泪，感谢慈悲的师父苦度，我要努力救度更多的众生，找回昔日的同修，我们一起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零口供零签字到解体旧势力迫害。2010年7月26日，我一个人到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及粘贴真相标语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遭到当地派出所绑架，恶警强行收身，抢走我随身携带的全部真相资料及粘贴，扣留了携带小提包及里面的物品，还把我双手用手铐铐在椅子上非法进行审问。零口供零签字，不配合邪恶。在非法审问中，我本着零口供零签字的正念，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不报姓名家庭住址，不回答派出所恶警的任何提问。恶警无奈，便叫来610恶人，610恶人一眼认出我，他们随即联系我居住地所管辖的恶党办事处、社区、区公安分局管制大队和派出所的人。不一会儿，所有已联系上的恶人全部赶到，一共有6-7个人。他们抢过我家的钥匙，继而到我家非法抄家。因多次去我家骚扰，这帮人对我家已是轻车熟路。他们抢走了我的电脑和打印机，还有一师恩及我的读明慧周刊笔记等资料、自封带。家中仅有的几百元钱也不知去向。在整个抄家过程中，他们没有出示搜查证及其他任何证件，没有主人在场，抢走的东西没有清单，也没有收据。不怪中国的民间有民谣，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公安是合法的土匪，拿着执照穿着制服的土匪。过程中我始终正视恶人，心里想着恶人背后的邪恶死，自身的怕心死。因为是零口供零签字，一直在心里发正念，恶警没敢打我。从整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正念的重要。由于我讲真相不够， 恶警不明真相，他们把收出的真相资料四个人用电脑、手机照相和打印机打印整理成一大本，以此来讨好他们的上级，向上级报功。从下午整理到晚上11点，他们强迫给我照相，我不配合，恶警便大发虚火，气急败坏，扬言要判我5年，然后连夜把我送到市看守所刑事拘留。向内找执着，解体邪恶。在监仓里，我思想压力很大，感觉到一阵阵沉重的空气向我袭来，我不停地想着怕心死，仔细地反思自己，揪出自身的恶根。这时师父的法清晰地打入我的头脑，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音二别哀，我在挖假我的执着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懒惰心、怨恨心、自私自利、攀比心、看不起人、钱财利益心、委屈心、气愤心、求安逸心、求心、贪心、色欲心等等。我觉得所有这些心都可以归结为私心和色欲心。在监仓里没有条件学法，只能靠记忆背法，由于环境恶劣和怕心而没有练功，只是做到了不读不抄不背监规，每天4个整点在心里发正念，不做动作，有时整点发正念，平时只要没睡着，心里就想着怕心死、色欲心死、邪恶对我的一切安排全死。身边的环境兼有的说话声、打闹声、广播里有时发出的音乐声、监仓外的嘈杂声、恶警的叫骂声、铁门的关门声等，这些好像离我很远，好像是在另外的世界，心里一门心思想着要去掉执着心，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去掉怕心。有时心里出现消沉的情绪，一出现就马上否定它，用师父的法鼓励自己，一个人意志要坚定，意志一定要坚定。监仓外同修给我送来了衣物和钱财，这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鼓舞和安慰，增加了我度过磨难的信心。心里在想，我一定要和外面的同修一起解体黑窝内的所有邪恶，捣毁共产邪灵这个魔窟。在监仓内，我始终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主动做好仓内的内务卫生，善待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真相，使监友的心里对大法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表示出去后也要练法轮功，坚定正念，师父时刻在我身边。区检察院来人非法审我，问我话，我只说了一句话，要求无罪释放，也不签字，告诉他我没有伤害别人，没有强迫别人，没有犯罪，只是出于善心让人知道真相。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来人非法审问我，我也是一个字不说，不签字，只是跟他讲我没有做坏事。最后邪恶非法定我劳教1年3个月，也没事先通知我。9月的一天上午，恶警突然把我叫出市第二看守所，送劳教所劳教1年3个月。这天下了一天的大雨，在去劳教所的路上，我给车上的恶警讲着真相，一路清除着色欲心，心里平静，一切只听师父的安排。到劳教所，首先检查身体，量血压，血压过高，心跳过速，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这时我心里一阵轻松，是师父帮了我，让我度过这一大劫难，使我平安地回到家。历经40天的监狱生活结束，我又回到了监狱外的自由环境，这是我再一次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红音二师徒恩这句法的内涵。我一定会努力修好自己，平稳地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3件事，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感谢恩师的慈悲救度，我唯有精进实修，提高自己，稳健地做好3件事，以报答师父洪恩中的一点微薄。感谢明慧网同修的辛勤付出，感谢所有给予过我帮助和支持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鹿谈坚持长期长时间对同修发正念的体悟。关于如何整体做好协调发正念帮助同修，同修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最近看到承包狱中同修有序清除迫害一文，文中说上网一直看到很多狱中同修被迫害严重，就为他们发正念，但是都不能坚持时间长，因为感觉发不过来，问过其他同修也说有这个感觉，所以有点麻木，只是感觉着急，做不到长期发。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一年了，有一点小小的体会，介绍一下。刚开始是去年720，我提前知道本地有十位大法弟子可能被抓的消息，自己又和他们联系不上，所以加大了对他们发正念力度。后来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就选了5个我认为正念差而又处于暴露的，我认为最危险的同修，作为重点发正念对象。最后结果是本地有10多位弟子被抓，这5个同修有2个只是被问了问情况，没有造成损失，而我认为正念强的同修被抓了。这里我不是想显示我自己怎么样，这说明我们加大发正念力度效果还是明显的。同修被抓后，有很多同修也参与发正念营救，有2位同修当时就被营救出来，从以上情况来看，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对同修长期长时间发正念最大的难点是不是长期坚持，我看到有许多同修发一段时间就不发了，不能坚持下去，有的怀疑有没有效果等等，信心不足。其实我也动摇过，但看到有许多同修发1-2个月就不发了，不能坚持，我就想自己要坚持到底，直到同修出来为止。我也怀疑过效果怎么样，但在师父对我的鼓励下还是坚持下来了。有一次由于有事去外地，期间耽误了20天，回来后我心想，不知道20天没对同修发正念，不知同修在里面怎么样。在这时我刚好打开大法书，第一眼看到的是很危险3个字，我觉得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所以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之后我自己又长期对狱中同修发正念，从狱中传出消息，同修在里面的状态还是很稳定的，这也增加了我的信心。做到今年，去年720被抓的同修，有的今年才判了监外执行，有的今年已经回来，在狱中表现还没有什么损失，只是临时出狱时同修急于出来签了字，留下了遗憾。坚持时间长了，除了对狱中同修发正念，我又想到能不能扩展到对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发正念。我自己的时间较多，于是我就对着他们发，一次发正念中心想，不知道本地还有多少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我就对着他们发，每天最少一次。解体旧势力对他们的安排，解体他们思想中抵触法的旧势力安排的东西，把他们和大法在世间布下的巨大的场联系起来，把他们放在其中，把他们掉到地狱的部分解救出来。就这样发了2-3个月，时间长了我有点麻木了，怀疑有没有效果，到底有没有用呢。又有一次发正念时还在想，也不知到底有没有同修走回来呢，结果脑子中出现一个很清晰的数字，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增加我的信心。就这样这一年来总是盲目怀疑，麻木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有一次对我的信心鼓励很大，也是时间长了又怀疑效果了。一次对没走出来的同修发文正念后产生一念，以前看到那些小同修文章说小同修天目中看到师尊扭转乾坤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我心里想，我这可能也算是扭转小宇宙的乾坤了，不知道有没有巨大的响声啊。这时从远处常人空间传来巨大的扭东西的响声，像是远处建筑工地一扇巨大的门拖在地上发出的。此时我激动不已，师尊如此精妙的安排都是为了鼓励能做得更好，增加信心，我还敢再怀疑什么呢。就这样在师父的一再鼓励下，这个项目我一直做到现在已1年多了。另外在精进这一篇经文中，我学到一个最重要的理，那就是大法弟子一个项目一旦确立起来就应该一做到底，否则就是前功尽弃啊。这期间我也接触了一些这样的没走出来的同修，他们有的主动问严正声明怎么写，有的已经有自己的三退名单。前1-2年这些同修怎么劝他们也是麻木无所谓的样子，怎么劝有的只是傻乎乎的一笑，同修们都很无奈的已经放弃他们了。 随着政法进程向前推进，现在做效果真的不同了。我锁定的目标主要是以上两种情况。另外，对刚出狱同修，我也帮他发一段时间，让他稳定下来，不受更多损失。认识不认识都没有关系，只要听说了这个人的情况就这样做。我觉得对本地经常受迫害的同修，刚出狱的同修，我们应该也是帮他发一段时间。临出狱同修更要加入一念，出狱时不签任何字，长期长时间坚持。这里我非常想说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修针对当地来参与这两个项目，好像觉得势在必行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执着看电视后的美妙。我是个83岁的老年大法弟子，近几年对看电视上了瘾，几次想戒都半途而废，总也戒不掉。最能吸引我看的还是那些所谓的对日抗战片子，明知道中共邪党是假抗日，编的那些电视剧都是蒙人骗人的，还是被那里面的东西诱惑着。每天吃晚饭时，我就随孩子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9点多。看完电视身心都觉得不舒服，虽然也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切磋文章中谈到看电视非常有害，是电视魔，可自己就是改不掉，每天不由自主的还是往电视那儿跑。这些年来自己每天都在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做些救人的事，可身体总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每天练功都感到畏难，不想练，成了一种负担。凭着信师信法，自己每天都坚持着练了下来，向内找也没找到身体经常不舒服的原因。大概2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看电视时，突然转法轮中师父的法打进我的脑海。我们练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地净化身体，不断地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这一下使我萌醒，知道师父在点悟自己，这才决心一定要戒掉爱看电视的瘾，就像戒毒一样把它彻底戒掉，不能再被它毒害。自己在这个层次中拖的时间也太长了。在我下了这个决心后，当晚就非常的闹心，心烦意乱，烦得睡不着觉，躺下烦，坐起来还是烦，我就发正念，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烦什么？一遍一遍地在心中对自己说，我都得了法了，有师在，有法在，我烦啥？我得跳出去。到了凌晨3点半起床晨练时，我已经缓过来了，不烦了。当时也没想到，都是自己平时看电视，身体里被灌输了那些烂鬼邪灵的东西。现在我决心不看电视了，就要销毁清除他们了，是他们烦，是他们恐惧。我一旦不看电视了，他们就没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充实了。在大法弟子身上 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另一方面，我们修炼人能从根本上抵制它、否认它、排斥它，不承认那个想看电视的是自己，师父就帮我们把他们销毁了。他们在被销毁的过程中，就往我身体和思想上反应，让我心情烦躁，特别闹心、难受、难忍。如果自己不靠毅力坚持下来，只要一跑去看电视，他们就不能被清除，还要继续操控自己，迫害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正念坚定地坚持下来，师父就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那天我开始晨练时，突然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往那儿一站，浑身刷的一下能量上来了，身体被能量包围着，很热很舒服，感觉发飘非常美妙。四个抱轮动作感觉能量特别强，整个身体热乎乎的，前胸后背像火烤一样灼热，但是不出汗，就是觉得非常舒服，胳膊也被能量拖着，没有一点累的感觉，轻飘飘的，身体也发飘，两脚简直要离地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无论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是那种美妙的感觉，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热乎乎的，轻飘飘的，非常的舒服。以前练功总觉得累，练抱轮时胳膊就像被什么东西往下坠着，经常是累得落下来，最后再拾起来，反反复复，很吃力的才能坚持练完，都是强撑。一想到练功就成了一种负担，而现在每个抱轮练十分钟，我还不想拿下来呢，而且能静下来。我现在终于悟到了，自己平时执着看电视、看遭殃新闻，都是往脑子里灌输邪党文化，那些邪灵烂鬼就趁机隐藏在自己身体里，这些东西毒害着自己的思想，迫害着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今天这个地方疼，明天那个地方痛，持续很长时间，影响你练功，影响你学法。练功时让你累，让你动作变形，学法时让你犯困开小差，翻的都是些争争斗斗、不平衡啊、不服气呀，都是邪党文化的东西，让你认识不到更高的法理，长期达不到师父对你的更高要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你，不让你在法中升华，最后把你拖下来。通过师父的重锤猛敲，才使我真正的清醒过来，彻底摆脱了电视魔，从法中提高上来了，自己也感到了身心的无比愉悦。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把看电视这一强大的执着去掉后，给自己带来的美妙愉快，使我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无以言表。那么今后我就把一个个执着人心尽快通通去掉，修的执着无一漏，红银迷中修。现在每天吃过晚饭后，我就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再白白浪费这些时间了。过去不会修，不知道往哪儿使劲，不知道向内找，找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掉。通过去掉看电视这个执着，使我有了一个大的升华，我再也不怕了，有信心去掉一切人心、一切执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重视对导游讲真相。近年来，中国大陆出国观光的人数不断增多，为此世界各地的同修纷纷在各自国家的相关景点设立了三退服务站，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讲真相做三退。我在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里 曾多次看到大陆旅游团里不明白真相的导游阻止游客接海外同修派发的真相资料的事。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想应该重视对这些导游讲清真相。在后来的随团旅游中，我就找一切机会给导游讲真相，效果很好。一次我随团赴东南亚国家旅游，接待我们的当地导游白天很忙，我就晚上去他房间询问隔天的行程，并借机向他讲真相。他说他心脏不好，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刚开始他不认同大法，干扰也大，一直有团里的游客到他房间里来询问怎样打电话回中国，借转换插头等等。我就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发正念，解体导游和游客身后阻挡他们了解真相、生命得到救度的邪灵烂鬼。晚上找机会去导游房间继续讲真相，并请师尊加持。这样连续讲了三天，终于在我们抵达设有三退服务站的景点之前，使这个导游明白了大法的美好，避免了他因不明真相误导游客而带来的损失。这个导游明白真相后，当即对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后来跟我同团的游客在景点纷纷主动索取九瓶共产党等资料，并在真相展板前久久仔细观看，还有人把展板的内容拍下来带回国给国内的亲朋看。记得机场送别时，这个导游由衷地对我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我真是为他的生命得到救度而感到高兴。现在大陆出国旅游的人很多，邪恶非常惧怕海外同修在各景点设立的三退服务站。我们了解到中国大陆一些出入境团队量大的旅行社一直是中共国安的重点监控对象，有些旅行社甚至还有国安特派员给旅游从业者施压，再加上一部分导游人员被邪恶的造谣宣传误导，从而抵触法轮功真相。为此我们一直注意搜集与这些做出境游的旅游从业人员的联系方式，以便寄信和打真相电话。在大陆很多城市都有在旅行社内部发行的免费旅游同业杂志，上面有做出境旅游业务的具体旅行社、具体工作人员的详细联系方式，也可以向在旅行社工作的亲朋索要。海外的同修可以到中国团常去的景点找导游索要名片，因为我们发现不仅是中国大陆的领队，在海外负责接待中国旅游团的导游也有一些是不明真相的。我想邪恶越怕，我们就越要去做。一个旅游从业者明白真相，会给成千上万的大陆游客带去大法美好的正面信息。建议海内外有条件的同修都参与进来，共同救度旅游从业者和大陆游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多年发真相资料的体会。11年来我发了寄了多少真相资料没有统计过，我发的真相资料有的刚发出去一转身就发现有人拿来看，甚至两三个人围着看，也有人来找我要，这让我很受鼓舞。1999年720以后，法轮大法被迫害，师父被诬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把事实的本来面目告诉各级政府及世人，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寄和派发真相资料。开始的时候怕心很重，人念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伟大的法，有伟大的师父在身边随时呵护，靠对大法的正信走了出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这方面的讲法也多了，师父要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师父又恩赐了我们正法口诀，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们派寄真相资料也逐渐的理性与成熟，怕心去了很多，内心纯净了许多。每次派发真相资料前，我都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请正神护法，请师父呵护，一边走一边发，众生你们要明白，
大法弟子来救你们，那你们就打开楼门，放下汽车玻璃，有缘人接福吧。有时也请同修在家帮助发正念，现在到处都是电子眼，我就发一念，我金光闪闪，光芒四射，垃圾站的东西对我没有制约作用。如果一抬头看见了电子眼，我就悟到是师父叫我看到了，我就走，绝对不强为。我始终把自己置身于师父的佛光之下。我也遇到过干扰，都是在正念中承蒙师父的呵护，一念化解。如遇到需要赶快离开，我就发一念神足通。有时被人看见，为了不造成麻烦，我就发一念神是多种形象，人不能问神等等。有一次我在一个高级小区发完真相资料往出走，听到一个小伙子叫喊，站住站住，我告诫自己抬头挺胸，堂堂正正，不回头不停步，大大方方往前走，我是神，有师父呵护。结果追的人从我身边跑过去，还在喊和追，追到大马路，站在路边发呆，呆了一会儿又从我的身边跑回小区。我在大街上也遇到过保安追赶，一次一骑摩托车的保安截住了我，他还没开口，我发一念我是神，请师父呵护，结果他下车一直发呆，我趁机走脱。近年来我增加用正念加持真相资料，一起去完成咱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以后我也不记得还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干扰，只感到越做越顺。我也悟到用正念加持一下真相资料，你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见邪恶就灭，让有缘人得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叫邪恶把你们当成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请师父加持。我想这也是对真相资料这个生命的慈悲。大家都感觉到了恶党末日将近，邪党越来越紧张。今年十月前满街都是红袖章，我在翻东西时翻出几张原来没有贴完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小年贴，当时想贴还是不贴，会不会刺激了邪恶，立即转念，不是刺激邪恶，而是震慑邪恶。众生看了啊，中共这么迫害法轮功也没用，恶党真的快亡了。就是洪秀章看了也会想啊，邪党要亡了，咱这功是钱买的，别为邪党卖命，会鼓舞众生三退。于是我就去贴了。过了半个多月，我发现那天灭中共三退党团队保命的粘贴还好好的贴在那儿。我赶紧再用正念加持他，叫他多救人，快一个月了，经风吹雨淋他不辱使命。我在写这份心得的时候悟到，也许是自己那一正念，师父叫我看到正念的力量。怕是后天人的观念，其根子是私，我也常有怕心暴露出来。有怕心并不可怕，暴露出来正好修去它，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修法，我们就是在正视大法，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中修去我们的各种执着，包括怕的执着。绝对不可能坐在家里学法等怕心去没了，层次高了才走出来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所以希望没走出来的同修能尽快的走出来，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呵护着我们。只要知道自己是师父的弟子，只要把基点摆正，只要我们纯纯净净的去做，遇到什么麻烦师父能为我们化解。只要走出来，神迹就会不断出现。只要走出来，不知不觉中怕心会越来越少，正念会越来越强，执着会去掉很多，生命就在法中升华，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在等着我们。我深深体会到，我只是在地上跑，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而师父却把光焰无比神圣的光环挂在我们的脖子上，成了我们的威德。我们千万不能把那千万年的等待被怕消磨，走出来实践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在实修中沐浴佛光，体验施恩浩荡，在神的路上回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明的文章，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今年79岁，附近有7个同修，大部分都是年龄很大的老太太，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在我家学法。他们每周的明慧周刊等学习资料都是各自从其他地方拿来的，有的有，有的还没有。当时我就想，明慧周刊经常讲到大陆大法弟子的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打印材料呢？但是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从来没摸过电脑，更不用说上网下载打印资料了。想到这些，心里就有些打退堂鼓了。于是我看了一些同修甚至是老同修办资料点的成功经验，对我鼓舞很大，我决心自己也要办资料点。2009年6月间，同修给我买来了电脑，同时又有同修给了打印机，后来自己又买了一台打印机，也就是要正式成为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了。要打印资料，首先就是耗材问题怎么办？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困难，怎么办？与学法小组成员们商量，你们想不想当资料点的成员？他们一听都很愿意。我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每人定期拿一包纸来。他们都很高兴地说，行。这样既减轻了我的负担，又缩小了耗材来源的目标。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非常主动，今天他拿一小包，过几天别人又拿一大包，谁拿多谁拿少没有人计较，而都是争先恐后的为资料点忙活着。为了不损坏打印机，我是用统一牌号的纸，有人买错了又主动去换，我真感到他们的风格高尚，做到了修炼人的标准。有资料点的人问我，你这么大年纪了，到商店买耗材不存在安全问题吗？我就把我们的办法说给他听，他高兴地说，你们的办法好。资料打印好了，大家分头走出去发放，并做三退。为了解决分发包装的问题，有的同修就主动想出一个办法，自己用钱买了布，做了一些装资料的小袋子，每人2个，每星期巡回使用，很方便，既省了包装的报纸，又省了时间，别的资料点知道了也学了起来。还有的同修主动拿钱供资料点用，我们用不完就给别的资料点用。我们大家都互相维护着这个小整体，基本上做到了师傅的要求，一切要配合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与我们学法小组共同学法修心，有矛盾都能向内找，在法上提高升华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参与资料点的同修要注意修口，平稳地走好正法修炼之路。
写一写，听我 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路边的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纹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向你问候，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向你问候。哦，朋友，不要行色匆匆，只知独立歇一歇，听我唱首歌。你我皆有
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